魔就障碍他。那障碍之余呢，同时啊，第四天呢、啊，也要试探这个苍天菩萨，他这样的这个发心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第四天啊，就化现啊，成为婆罗门，那么来到这个地方来试探他。他说啊，我现在啊，很需要人的血，同时我需要人的心，这个心脏需要人的骨髓，你要不要卖给我？你卖给我的话，我就能够给你很多的钱。那么苍天菩萨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啊，他不仅没有苦恼，他内心啊产生大的欢喜心啊，他想，哎呀，太好了，我这个时候终于可以把这个肉身卖掉，然后能够换取珍宝来供养这个檀摩羯菩萨。他这个时候呢，就以这种极大的欢喜心呢，同意这个地士身这个婆罗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动作了，他就拿着刀子啊，割他身上的肉，割这个手臂的肉，割这个大腿的肉。他割完肉之后呢，接着要割这骨髓，要把这骨髓给刺开，拨出这个骨髓啊，然后给这个婆罗门。那么这个境界啊，当然是很不得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个大户长子这个女儿啊，她在楼上远远看到一个男人啊，一个男众啊，他卖身，然后甚至啊，把自己的骨髓啊、血肉啊，卖给一个婆罗门，割给婆罗门，心中啊都没有任何的畏惧，没有任何的苦恼。他看到很惊讶，也很好奇。那么他就问啊，他就走下来问这个长提菩萨说：“某某人啊，善男子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么长提菩萨他说啊：“我今天啊，在那个地方修行的时候，我听到空中有这个诸佛告诉我说啊，这个东方五百由心之外有个檀摩羯菩萨，他在那个地方也说般若波罗蜜。那么我跟他是生生世世有因缘，我到那个地方去修行的话，我听闻般若波罗蜜修行的话，我能够得到大利益。所以我今天为了要去那个地方听法，为了供养他的缘故，所以我要卖身，然后换取珍宝，然后来供养他。”那么这个女众她也是有善根的，她听到啊，这个有个大菩萨这样的这个注释，她也很欢喜啊。那么这个时候她也发心啊，那么要跟长提菩萨一起去那个地方来供养这个檀摩羯菩萨。那么她发心去的时候呢，然后她就问她父母亲，她父母亲同不同意？然后她父母亲听到这个事情也很高兴，也很同意。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女众人就带了500个侍女，然后到那个檀摩羯那个地方去啊，去听法。那么他走了500由心之后，这个时候啊，果然看到啊，这个菩萨在高广的这个、高座上面啊，在这个地方说法。那个地方说法的时候呢，这个长提菩萨啊，看到这个菩萨在那个地方说法，心中啊，不断的意念他，被他这个境界所摄受住的，我内心啊，产生很大很大的这种法喜。这种法喜境界呢，就像好像一个比丘啊进入三禅天一样，进入三禅的境界，那么样的欢喜。那么他看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那中间过程我们就不要讲了，这个还有很多过程我们就不说了。然后看到这个境界之后呢，他就接着就开始问，跟那个檀摩羯菩萨来问法。菩萨就为他开示，开示完之后，这个长提菩萨就起了大欢喜心了。然后呢，菩萨开示完了之后，晚上天黑了，菩萨就进入那个宫殿里面去休息了。那么长提菩萨他思维啊，我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我来学习般若波罗蜜，我不应当休息，我应当好好思维佛法。所以说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呢，不睡觉，也不坐下来，就是在那个地方走，行走，要不就站立，走累就站立，站久就走，一边走一边进行，或者走下来，或者停下来，一边思维刚才所听闻的法义，思维般若波罗蜜。这样走啊走啊走啊，一天两天，乃至一个月两个月，乃至一年两年，乃至7年，不断的这样走，不断的这样精行行道。那么，但7年不断的思维般若波罗蜜，然后来行道之后呢，7年之后，他想到这个尊者啊，这个时候要出来要说法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想到尊者既然要出来说法的时候，我应当啊事先来为他布置法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想以种种这个他所带来这个珍宝，这个把这个法座给布置得很庄严。庄严布置完之后呢，他想说，接着我应该把这个地面洒水，免得啊地面有灰尘，扬起灰尘啊，能够使这个法座啊不庄严。结果他想找水来洒这个地面的时候呢，这个魔王障碍他，不希望这个他希望这个法会不要成就。 结果魔王啊就现神通，把这个水全部弄得变干枯了。那么这个时候长笛不差他们没有办法找到水的时候怎么办呢？结果他就跟这个大富商长者的女儿还有500个侍女啊同时发心，拿刀啊刺血，刺到身上的血，然后血喷出来，然后以这个鲜血啊来这个来清扫这个地面，来沾湿地面，这个地面啊这灰尘啊不会啊波扬起来，他就以这个色身啊来供养这个法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接着过了不久，这个唐摩杰菩萨出来了，那么就为他们几个人来说法。然后说法之后呢，这个时候长笛菩萨就在这个座中啊当下成就600多万种这种三昧门，这个时候成就大的功德啊。然后后来呢他就在大雷音王佛那个地方啊，现在在那个地方继续要不断的精进的修行。但是他就是因为他以这种精进的心，同时以这种他这个内财啊这个色身啊来供养这个唐摩杰这个尊者，所以他在一生的当中呢能够迅速啊能够成就无量的这种百千陀罗尼，无量的三昧。好，那么这个就是家庭精进里面呢、佛陀为我们举的例子。佛陀告诉我们说啊，如果我们想要追求般若波罗蜜，那我们这种精进的话呢就应当跟那个长笛菩萨来学习，这样的精神。那当然纵然我们学不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至少我们也要把这个当作一个目标，随缘随分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迈进。好，那么这是家行精进。再来第三个，无怯弱无退转无喜足精进。好，这三件事。先看到第一个，无怯弱。无怯弱就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啊，刚开始发心的时候都是很勇猛，但修行一阵子之后可能好久好久都没有得到法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啊开始会产生烦恼，那烦恼动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会产生怯弱。那么或者是有可能修行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发起那种广大的依乐，纵然啊无量劫的生命啊一切的字句都很缺乏，那我还是静静的修六波罗蜜，我们没有办法发起这样广大的依乐，结果碰到外在的因缘不具足，饮食缺乏或者环境变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烦恼，就打退堂鼓啊，想要不修行了，甚至想要回家了。那么如果这种升起的话就怯弱，那么所谓无怯弱的话呢就是相反，这样的心的升起叫无怯弱的精进。那么怎么叫无怯弱的，怎么叫怯弱和无怯弱的情况呢？我们看到附表四的第三页，说明无怯弱精进的情况。那么就说我们要心中啊升起怯弱心的时候呢，我们有两种对峙。第一个呢你就视为前面的六种意乐，三种作意，视为这种披假精进的，这第一个。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针对个别个别这种烦恼呢来个别个别的对峙。前面六种意乐跟三种作意的话呢是可以总对峙一切的烦恼，但是我们也不妨说对于针对个别的问题采取个别的对峙的方法。那么这种个别的对峙的方法就是我们底下所要讲的一直广论的方法来对峙它。我们看这个表上面的话是怯弱的相貌，那么底下呢说明对峙的方法。我们看到怯弱的相貌，第一个，以所得佛之功德无边故而念我不能得，第一个对佛果的怯弱，果上的怯弱，就是我们透过这个圣言量，我们观察佛的功德，三生四智五眼六通无量百千陀罗尼门，这样子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这样的功德是必须要经过无量劫这个修行，然后断除一切的烦恼，然后修行无量无边的法门才能够成就。那么我们观察这样子，我们会发现到说啊，这个不容易。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不要说果上的无量三昧陀罗尼啊，我们果上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个教理，学习天台的教理，摩诃止观或者次第禅门，或者是天台三大部等等的这个教理，或者学习唯识瑜伽师地论或者是成唯识论等等的这个教理，我们会发现到说啊，不要说得证得三昧啊，连教理的学习都很困难，你今天要总是个教理掌握它的精髓啊，那都很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有人就会起退却了啊，连教理的学习都很困难了，何况修行，何况正果，那实在是太困难了。 所以这个时候产生怯弱的心。那么或者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想修禅定，那么想修禅定，但是经过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不断的修，发现到说内心还是很躁动，禅定还是不能够升起，这时候就会想到说啊，佛陀的无量三昧陀罗尼距离我实在是太遥远了，我在这个业障凡夫啊，这个功德啊，恐怕不是我这个人了、啊，我这样的业障凡夫能够、啊、得到的。好，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对于果上的佛果上的怯弱。好，透过圣严量的观察，然后观察到自己啊，发现自己的境界跟量的境界差距太大了，好，产生一种怯弱的心。好，这第一个。那么再来呢，看到下面的对治的方法。念起诸佛亦非最初即得甚高之道，亦为如我与道渐次上进而成佛。我们这种怯弱心要升起的时候，我们应当意念哦，过去诸佛，好，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他也不是说一生下来就是佛，好，他也是经过好不断的修行，好，就是说念起诸佛亦非最初即得甚高之道，好，就是。他也不是说出生就是佛，他也是经过无量劫的这个生命的哈。他是说他不是最初就能够得到成佛这个甚高的这个阶位，他也是跟我一样，亦为如我，就像我一样，刚开始是个凡夫，从凡夫来修起。那么怎么样呢？于道渐次上进，他刚开始过去的时候也是跟我一样，从凡夫慢慢的修持戒，然后修禅定，然后修智慧，然后慢慢的。上进，我刚开始是研修，乃至他慢慢的最后真修，然后不断的往前进，最后才能够成佛。好，他也在这个菩提道上，他也是不断的往上进啊，也不是说他今天哦一生出来就是佛，或者是说他今天生出来是个凡夫，哦经过一生的修行就成佛，哦也不可能这样子的。好，那么你要这样思维的话，我们对于这种佛果的这种功德、这种甚深啊，我们就比较不会产生畏惧心。因为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他也是从个凡夫修上来的，甚至我们看到佛的这个本身故事，佛的本身传，佛过去啊曾经还到畜生道里面去啊，到畜生道里面受苦，甚至佛曾经也到地狱道里面，他说他过去啊为什么他也曾经来在地狱道里面啊拉那个铁车啊，抽筋拉铁车，那就是那为什么能够出离地狱道呢？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发了一念的菩提心，所以才离开地狱。佛也他也没有很忌讳，他也说他过去啊也曾经在地狱里面受苦过。那么我们想，佛跟我们也是一样，他也从三恶道人天慢慢修上来的。那么我们也当然也可以的。那同时我们可以观察，这个诸佛他有他的佛性，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佛性，这个是平等无二的。所以他能够成就，我也能够成就，只是时节的因缘问题而已。好的，第一个烦恼跟对峙。看第二个烦恼跟对峙，第二个烦恼，以方便虚舍手足等无量难行故，而念我不能行。好，这就菩萨道的因地上的这种畏惧、怯弱，就因地的修行产生这种怯弱的心。这个时候就思维啊，在行菩萨道的因地啊，像佛陀一样，必须舍无量的这个手足，那行这种难行的苦行。你看佛陀在本生传里面，割肉喂鹰啊。好，或为了求一句记，好，以那个以这个色身啊肉体啊来给野干吃，以这种无量无边的那种难行能行的那种苦行啊，好，才能够啊成就无上菩提。而念我不能行，我想到我们自己那个那么身体，这个对自己那么坚贪，身见那么重，我是那么重，身体用刀稍微割一下都受不了了，被蚊子叮一下都受不了了，何况说啊。割肉喂鹰啊，乃至为了一半句偈啊，那舍身啊，我们想这个事情我怎么做得到呢？好，这个时候，但是我想到要成就无上菩提，又必须要经过这条路，所以内心呢感到非常的怯弱，害怕这个走那个菩萨道。好，这是烦恼。那么接着讲到对峙，念虽因失身等，然予以生难行想时，亦可不及事。若至舍食如与果菜等，则无所难也。所以你应当思维啊，虽然没有错，在修习菩萨道的时候应当难行能行，应当舍无量的头目脑髓，这是没有错的。然而于一生难行想时，亦可不及时。但是就我们凡夫未来说啊， 你也不用马上急着做，因为为什么？生难心想的时候，因为我们众生都有身见哦，身见很重。那么因为身见很重，我们要像长提菩萨、啊、赤血啊，来布施这个法，来布施这个法会，或者是卖肉啊、卖水啊、卖血啊，这种难行我们做不到。我们要是难行想的时候呢，也可不及时，我们也可以不要马上去做这种我们做不到的布施。好，那么但是呢，若是舍施，如为果塞等，则无所难也。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慢慢的这样修行，乃至能够证到了这个圣位，这个时候你在圣位的这个境界当中呢，你以这种无分别是在观察这个我不可得，法不可得，这个时候你布施就很容易的。这个时候舍施如以果菜等，这个时候你舍这个色身啊，就像抛弃一个腐烂的果菜一样，那么样的容易。那么你那个时候自然而然就能够做那种割肉为因的那种事情了。所以我们看佛的本身，他能够割肉为因，他也不是一个凡夫的菩萨，那都是两位甚至加行位的菩萨了，那个都不是凡夫的菩萨做的事情了。好，那所以我们刚才做不到，我们也不要怕，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我们现在就是不断的积功累德，然后慢慢的，我们也到自量位，我们也能够到加行位，有了禅定之后，我们就能够做到那种事情了。好，这个是对治。好，那个时候做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有那个资粮了。好，再看第三个烦恼。以处所蓄于生死受无边身故，而念于耳时被生死苦所损恼而生缺弱，就是就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啊，这种无量劫的这种修行啊，这个时间产生缺弱。与处所，在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受生的处所，在这个处所当中呢，蓄于生死受无边身故，在这个处所当中呢，必须在这个无量，在这个无边，在这个生死这个。生死案当中呢，无边的受生，不断的这个受生，因为你要信菩萨道了，当然你必须要到生死的此案，不断的受生，不断的来就修行六种意乐，三种作意，来静静的修行六波罗蜜。好，那么思维说，在这个受生的处所，这种生死边，生死边的时候呢，于耳时被生死苦所损恼。在那种生死的慈岸的境界当中，有很多苦恼的境界啊，包括外在的生恼，外在的这种外在的境界的逼迫，或者内在的生恼病死，种种的那种苦恼。那么这个时候呢，内心感到怯弱。比如说我们要是修行了，打个佛系下来啊，觉得这个脚也痛啊，那腰也酸啊，那这个时候想到说啊，说今天要成佛，要经过无量阿僧祇劫啊！我今天只不过七天的修行，我都受不了了。无量阿僧祇劫的这种生死的苦，我怎么受得了呢？这个时候内心呢就打退堂鼓啊，算了，我可能不是修行的根基，我还是回家好了。那这个是怯弱啊。那么这个时候再观察对治，我们看底下对治。对治的话呢，有三点的对治。第一个，念以菩萨断罪故，则苦果不生。第一个呢，我们要修菩萨道。来行六波罗蜜，那么一直菩提心呢、我们来修行六波罗蜜的话呢，必定可以断罪。这个六度啊，发起菩提心行六度啊，必定能够断中的那个罪。那么为什么会有苦？因为起惑造业受苦嘛。那么我们今天断了罪，当然苦果也不会升起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以坚固通达生死无有自性如幻故，则欲心无苦。这个时候呢，坚固的通达。可能一个资粮位，甚至一个尤其一个加行位，一个菩萨，那么他能够对这种实相道理产生圣解，所以他能够坚固的通达，这个生死的自信呢是没有真实自信，就像如梦如幻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心呢就不会有痛苦，生死当中没有自信，那么当然生死界当中的一切境界也是没有自信的。那么这样的认识呢，是一种坚固的通达，产生这种圣解。甚至有禅定力的加持，这个时候碰到这样的境界的话，自然不会有苦。好，第三个呢，以身心增广安乐，虽住世间无所厌世。好，他在这个无量劫的生命行菩萨道的话呢，好，当然会有功德。那么有功德的话呢，他所未来受生啊，必然身心增广安乐。 他未来的果报啊，定呢、啊、是一种大功德的境界。那么在这种大功德的境界当中呢，不管是身或者心，一定有很多安乐的境界不断的产生。他身体也健康，那么内心呢、啊、也很有智慧，啊，那么这种安乐的境界啊，一定会产生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在这种安乐境界当中的话呢，虽住世间无所厌世，虽然他住于世间的话，因为他这个果报体啊太好了，太殊胜了，所以他也不会有所，也不会有所痛苦的事情。纵然外在境界的逼恼，但是因为他福报大，他质量很具足，所以对他来说啊，这个算不了什么，他也不会有什么苦受。就像提婆达多，他表面上好像造了很多的忤逆罪，事实上他到地狱里面去啊，那阿难尊者问他，他说这个快乐就是好像那个三禅天，比三禅天的快乐还快乐。所以虽然住于世间，但是是没有苦恼的境界，不会有那种苦受了，无所厌世，这是对治的方法。那么同时呢，经典里面佛陀也告诉我们说啊，你也可以这样观察，所谓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呢、啊，实际上只是在一念间而已。无量劫的生命，这无量劫这个时间观念，实际上只是我们众生的幻想。你今天一念的这个一念的迷啊，就是无量劫的生命。你一念的悟啊，就能够超越无量劫，迅速的成佛。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有时候说，修行要无量劫的生命，是为了对治一些，对治一些这个懈怠的人，就是说高慢的人呐、啊，高慢的人他觉得说我今天有佛性，我不要修行，我自然能够成佛。那么对这种高慢的人，佛陀就说啊，这个修行要无量劫的生命。那么但是佛陀在另外经典里面说，就成佛是在一念间，那个就是对于说一类的众生呢、啊哦，他是怯弱，他害怕无量劫的这种修行，所以佛陀跟他说啊，其实无量劫啊是在一念间而已。好，那么这就是无怯弱精进的这个怯弱相跟他的对治的方法。好，各位看那个高峰妙禅师那个故事哥就知道，这故事哥都晓得嘛哈、哦，他不是打坐，然后掉下去，然后那个韦陀菩萨护他的法，他起念高慢心呐、啊。那结果啊，结果他就起高慢心之后，那个韦陀菩萨就说啊，像你这样的人啊，我以后不护你的法，我比如说到三大圣级或多久，我不护你的法。结果呢，后来第二次他打坐又掉下去，结果没想到韦陀菩萨又护他的法。结果他问韦陀菩萨说：“为什么你要护我的法呢？”结果韦陀菩萨就说啊：“因为你法师你这念惭愧忏悔的心呢、啊，就超过这个。”就超过了三大二圣境界这么长的时间了，所以他就要护他的法。所以无量劫的二圣境界的生命呢，事实上只在一念间而已。好，那么我们要能够这样想的话，我们就不会产生怯弱的心。好，那么这个就是无怯弱精进。好，各位请回到这个附表四第一面。无怯弱精进，接着呢讲到无退转精进。怯弱精进是无怯弱，这个怯弱是因为烦恼啊，烦恼所引申的，好，外在环境的影响，或者外在那个环境的不具足啊，或者自己内在所发起的烦恼，所以会产生怯弱的这种情况。那退转的话呢，是因为色身的疲劳，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呢，哈，那么色身感到很疲倦，那么这个心力提不起来，那么提不起来的时候，我想要退转，我不想要不修，想要休息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当修无退转精进。那么所谓无退转精进的话呢，我们就观察前面的披甲精进这个内容啊，哈，六种作意，六种意乐，三种作意。当我们在修行呢，拜佛或者是打坐，或者学习教理，学的身心感到很疲倦的时候呢，我们就思维我们的本愿力。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修行？因为啊，成就菩提道。那么我们当时在发心的时候呢，就依持这种六种的意乐、三种的作业而发心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重新意念我们过去这个本愿，那么不断的意念，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沉默的心给慢慢的带动起来。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成就无退转的精进，好，就不会退转。好，那么再来呢，无喜足精进。无喜足是精进是说啊，告诉我们不要得少为主，要继续不断的往前走。怎么说呢？就是说有的人啊，功夫相应了。比如说他今天打坐做的我觉得很安详很极静的，他就停止了，就不想再继续修行了，就不想再继续增上了， 就保持在现状。那或者是有的人呢，他学习教理，学到一个程度之后，他觉得他够了，反正天台的教理我全部弄通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对于其他的教理再也没有心想要去学，那么这种就是得少为主的心了、啊。那么对于这种得少为主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修无喜足精进。对于无上的菩提的追求啊，这个因地的修行呢、啊，种种积功累德啊，我们要不断的去做，六波罗蜜啊，不断去做。那么这过程当中呢，纵然得到一点功德，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满足。那不仅我们凡夫不会满足啊，乃至到成佛之后啊，佛陀呢是不断的这个精进啊，来修六波罗蜜。佛陀为什么今天他法身是寂然不动的，但是他会不断的起应化身、起报身来度化众生呢？这就是佛陀的愿力、本愿力的支持者。因为佛陀本愿力的支持的缘故呢，所以他能够不断的恒常一直这个他的大悲愿力，不断的任运来到人世间来行六波罗蜜来度众生。即使成佛啊，他也没有这个修习。不要说凡夫不休息啊，没有喜足啊，难道成佛了之后他也不会满足，也没有休息，不断的来继续到人世间来修行六波罗蜜。就像我们看佛陀啊，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八千梵，那么他来到这个最后才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呢、讲经49年、三百余会，讲完佛法之后呢，最后他走的时候、他也不舍精进啊，他把他的法身，他这个佛法的法身啊，留给弥勒菩萨，留给这个大迦叶尊者，留给阿难尊者，留给这个就是邀他们这个三位菩萨受持他的这个法身，受持这个佛的这个教法。那么他的这个肉身呢，他自己发动这个金刚三昧啊，碎成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舍利子，这样，那每个舍利子呢都非常的微细，非常的小，然后这个量呢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样做什么呢？希望未来世的众生啊，能够看到这个住持的佛宝，这个佛的舍利子，能够继续的礼拜、赞叹、供养、恭敬，能够继续的积功累德。好，那么他即使入灭了，他仍然留这个舍利子，的肉身的舍利子，那么留法身的这个教法，那么来住持世间，那么继续的来度化众生，那么这就是佛的精进。好，乃至他到别的世界，不断的起应化身来教化众生。那么这个佛啊，他到成佛了之后，他仍然是没有喜足，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仍然不断的依得他本愿力来行六波罗蜜。那么何况我们凡夫得到一点小小的这个小小的果报啊，都懂了一点点教理啊，那就得少为主啊。那个这个是井，这个叫做人家说啊，这个井蛙之见啊，这个井底之蛙啊，好，那这个是不对的。好，那么这就说明常行精进的道理。各位要常常读诵华严经啊，你看那个大菩萨的境界啊，你就知道、那个大菩萨怎么样披甲精进，怎么样加心精进、怎么无缺肉无退转无喜足的精进。常常看啊、你慢慢你也会受影响。好，那么各位接着请回到正文讲义的正文。好，常行精进完了的话呢，可以得到三种功德。第一个，破烦恼恶，破种种的爱烦恼、见烦恼，这些都恶法。那第二个呢，摧伏四魔，摧伏死魔、烦恼魔、五阴魔、天魔。因为一个人没有烦恼的话，当然不会和魔相应了。那么他调伏烦恼的话，破烦恼的话，自然魔不能动他。那么当然魔不能动他的话呢，出阴界狱，他就能够离开五阴十八界的这种戏服，这狱就戏服啊。所谓出阴界狱，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五阴十八界，从凡夫的染污的五蕴十八界，转成诸佛这种清净的五蕴、清净的十八界。好，这种清净的五蕴、清净的十八界啊，它能够显现这种大自在、大神通，有三乘四智、五眼六通、无量百千陀罗尼门，然后能够到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的身心当中，大做佛事，它能够得到大自在，不像我们凡夫的五蕴十八界啊，都是有戏服的。好，那么他这样就是因为破烦恼，然后能够摧伏四魔，所以才能够得到这种法身的那种大自在的境界，出阴界狱。那么这个就是环灭门。好，那么以上就是将常行精进的流转跟环灭的这个因果，都跟各位说明过了。好，那么这一次的作业的话呢，我想请各位解释一下， 长听精进里面我们讲到三种精进，精进有三品，披甲精进、加行精进，还有第三个无雀热、无退转、无喜住精进，这三品的精进。那么请各位解释，随便挑一个来解释什么是披甲精进，或者是什么是加行精进等等的，三选一啦。那么你要三个全部写也可以，你要写两个也可以，至少三选一。好，那这是第一题。第二题的话呢，请各位默写，从这个从微佛弟子常于昼夜这个地方开始默写到第四觉知丸，从正文的开始默写到第四觉知丸，默写，了解吗？默写。好，我以后我讲到哪边要默写到哪边。那么我们八大人经讲完的时候，我们会有个期中考，我们每一教三经啊，每讲完一部经之后会考一次试，不然累积太多啊，各位也受不了。好，那这个就是作业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八大人觉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四面，以五多闻智慧觉，以五多闻智慧觉。那我们在前面讲到说，我们整个修行的这个核心呢、精进，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要精进的话呢，就能够破除一些的恶法，成就一些的善功德。如果没有精进的话，一切善法都不可能生起来。那接着呢，我们在得到精进之后，我们更进一步的要提升，就是要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因为佛陀说啊，这个六波罗蜜当中呢，般若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是整个前面的五个波罗蜜的一个引导。今天我们能够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行这五波罗蜜，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做引导的话，这一切五波罗蜜都成为戏论，都不能够称之为波罗蜜。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呢，是整个五波罗蜜的一个前导。所以在有了精进之后呢，更进一步提升，必须要进入到般若波罗蜜。那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如果没有般若智慧而去精进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么藕益大师说啊，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比较差的话，就是暗证，就像有古代一些狂禅啊，他错认消息，也在那个打坐啊，心不动，他得到那个禅定，他就以为那个时候得到涅槃了。那这种就是暗证，事实上他只是得到一些通于共于外道的禅定，那距离涅槃是十万八千里，但是因为他认为他的烦恼不起现行，他就以为这是涅槃，那么这是暗证的情况。那么第二种好一点的情况呢，就进入二圣，他这个修行呢，他不晓得这个修行就是要依止这个我们的佛性，就是要开启我们的佛性的功德，那么他就一昧的来将这个第六意识的活动给停息下来，透过这种空观将这个享受这两个心所给停，那种烦恼给停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进入享受面无为，到最后灰身泯智，进入二圣的境界。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智慧不够才会有这样的偏失。同时佛陀告诉我们呢，他举个譬喻说，比如说这个牛车啊不走，那么你是要打牛呢，还是要打车？当然我们都知道，你把车子打烂了，这个牛车还是不走。这个牛车不走的话，最主要的就是牛的问题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虽然很精进的在那个地方拜佛用功，或者是修一切的善法，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般若波罗蜜来引导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话，这些善法都没有个正确的加行的方向。所以般若波罗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就像这个牛车不走，你应该打牛啊，调整我们这念心。好，透过般若智慧来调整我们这念心，不是说身体在那个地方一天拜一千拜、两千拜，或者是打坐坐在那个地方都不动，这个叫精进。就像车子打烂了，这车子还是不会走。所以这个重点修行的重点在般若智慧，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好，我们接着来看到这个经文的本身，看到佛陀怎么样来开示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升起的方法。 我们看这个文。第五觉悟，于是生死，菩萨常念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成就辩才，教化一切，悉以大乐。好，那当然这个觉悟也是一样，分为流转门跟环灭门的方法。首先讲到流转门的话，就是愚痴生死。今天我们以这个佛的这个大智慧观察我们这个六道的众生，没有个不是在生死的境界当中。有时候到三个道里面是地狱油锅啊，地狱的油锅啊，刀山去受苦。那么有时候到天上呢，去享受暂时的欢乐。但是呢，这些境界都是在生死的大海当中，头出头没，都没有改变。就生死的本质来说，都是没有改变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死的原因呢？那么在古代印度，佛陀没有出世之前呢，有种种不同的说法。那么第一类的呢，就认为无因缘论，认为这一切都是偶然，没有因果。他们认为就是说，为什么他今天得到快乐的果报，他得到痛苦的果报，这个就是几率，就像我们数学上讲那个几率一样，就因为偶然的缘故，所以他就得到快乐，他就得到痛苦。那么他今天为什么升天，为什么堕地狱，这个都是一种偶然，这种无因缘论，这种邪见呢。那么第二种的邪见呢，就是邪因缘论，认为比如说大梵天或者神我主宰着一切。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快乐，因为我们不断的祈求大梵天。那么大梵天欢喜的话，因为大梵天创造我们这一切的人世间的山河大地还有众生，所以当你祈求大梵天的时候，大梵天能够带给你快乐。那么这是一种邪因缘。那么或者神我，他认为我们就透过不断的冥想静坐冥想，将这个烦恼停下来，然后跟神我来相应的时候，像融入到神我的时候，就能够得到涅槃，这种神我外道，这一切都是邪见。在佛陀没有出世之前呢，这个世界呢都是一片的黑暗。那么他们不了解这个生死的这个根结啊，仍然不断的造愚痴的业，所以不断的流转生死。但只有佛陀出世之后，佛陀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为什么感召到这个生死的苦果，它的因不是别的，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是我们内在的愚痴。十二因缘里面，佛陀一开始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十二因缘的流转第一个就是无明。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未来的老病死的苦果，第一个根本就是无明呢？就是说我们因为过去生的无明，所以就是说我们认为世间的一切法有真实的自信，我们不晓得说一切的世间的境界都是如梦如幻的存在，我们认为它有真实的自信之后呢，这个就是无明。那么无明之间的呢，行造作种种这种贪嗔痴啊，贪嗔痴的业力，当然有时候贪嗔痴比较淡一点的，就感到人就造那个人天的这个行，人天的业因。那么贪嗔痴比较着重的，就造这个三恶道的这个业因。那么最根本从无明产生行，那么行的造作之后呢，在阿赖耶识里面就产生无量无边的视名色六入触受这样子的未来果报的这种业种子。那么当这业种子成熟，在阿赖耶识里面那什么时候成熟呢？就决定于我们临命中的时候爱取。就是说你临命中的时候，如果那个升起跟人天圣相应的爱取心的时候，阿赖耶识里面人天圣的视名色六入触受的这种业种子就起现行，因为你的名言种子力量带动着业种子起现行，这个时候我们就到人天所快乐的果报。如果说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内心的爱取跟三恶道相应，且着重了贪嗔痴，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带动阿赖耶识里面这种三恶道的业种子，视名色六入触受三恶道的业种子，然后使令我们到三恶道里面去受无量无边的痛苦。那么这个是爱取，临终爱取的滋润，所以爱取这个爱取，那么就得有这业就决定了，那么最后生老死，我们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这种生死的轮回，根本就是过去的无明乃至我们临命中的爱取的滋润。那么爱取当然也是一种无明呢，所以也就是说啊，今天生死苦果的根结就在于愚痴。佛陀在十二因缘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愚痴啊是这个生死苦果的一个根本。好， 那么这个是众生流转的这个境界，流转的一个根源。那接着我们看到哦，佛陀开示我们怎么样离开这种流转门，这种环灭门的这种方法。佛陀告诉我们说呢，菩萨常念广学多闻，这是第一个层次。菩萨应当常常要意念呢，我们应当要广学多闻。好，这广学多闻跟增长智慧，这是就自力来说哈。自力的话，第一个必须要广学多闻，广学多闻。因为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愚痴是生死的这个根本。那么我们今天要破除我们的愚痴，必须要透过圣言量的语言文字，那么透过佛陀的这个开示来告诉我们说，什么是这个生死的根本，那么什么是这个了生死出生死的一个根本。那么透过经典文字佛陀告诉我们说，你这样的心，这样的造作是随顺生死的，那么你这样的心的造作是随顺于清净，随顺于涅槃的。那么我们透过这样的听闻，那么慢慢慢慢的才办法了生死。所以第一个必须要广学多闻。那么为什么除了多闻之外，除了这个听闻之外，还必须要广学，同时要多闻呢？因为我们众生的心是非常的复杂。当然上根立志的人，他听到佛陀讲一句开示，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马上就能够证悟，就弃入无声，他有这样的智慧。但这样的智慧的人，他绝对不是今生才栽培的，他是过去无量生的这种在无量劫的这个修行当中栽培很多般若波罗蜜的种子，今生就是因为这一点的触发，所以他才能够当下成就圣道。那么我们如果过去生般若波罗蜜的这种善根栽培的不够的话，单单仅仅是一句话叫开悟，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在一句话开悟，其实并不是这句话给他的开悟，只是这句话是个触发点，他透过这句话的增上缘，使他过去所串习的无量无边的般若波罗蜜的力量发挥出力量，般若波罗蜜的种子发挥出力量。所以我们必须要多闻，因为我们的心是非常的复杂的，那么你必须要知道很多不同的这个对治的法门，来对治我们不同的烦恼。所以必须要广学，要多闻。那么要知道这种广学多闻的目的，就是要知道这种了生脱死的这条道路，这个道路你要先看清楚，才不会盲修瞎练呢，一直往前冲，就冲到哪里去都不知道。第一个，就自力角度，第一个必须要广学多闻，多多的学习这个多听闻他人为我们演说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经典，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必须要增长智慧。单单是多闻的话，那么这个多闻的法义在我们心中没有这样的咀嚼，没有真实的受用的话，那么是不够的，只是这种闻慧还没有到达一种思慧甚至修慧的话，那么这种的智慧它是没有力量的。就像那个阿伽曼尊者他做个譬喻这个汤匙它在汤里面搅啊不断的搅拌老半天，汤匙它就不能够知道汤的味道。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汤的味道呢？你必须要透过你的舌头亲自去尝，你才能够知道汤的味道。那么这个汤匙就譬喻我们这个心，在这个语言文字的这个佛法上不断不断的游走，不断的这种分别，但是都不去实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汤匙一样，不可能知道汤的味道。好，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增长智慧呢？我们必须要去实践，那么亲自到这个受用到这个佛法的开示，这个时候才能够产生出真实的这个智慧。那么所以藕益大师他在那个八大人间经解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多闻跟智慧这两个必须要互相增长，缺一不可。那么他从反面来说，第一个，如果有多闻没有智慧，要有闻无慧，那么这是有过患的。他举一个譬喻说就像说把火自烧，拿这个火来烧自己的这个色身。那么这个譬喻就是一代表什么呢？这个火就代表我们这个贪嗔痴的这个三毒。那么我们今天听闻了很多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但是没有将这语言文字的佛法拿来调伏我们这个现前的烦恼。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的话不仅对我们三毒没有办法调伏，甚至加持了我们的三毒的力量。语言文字分别能力越强， 那内心的贪嗔痴啊越炽盛，甚至拿着佛法的言文字啊来加上自己的贪嗔痴，拿这个经典啊，我学了很多的经典，我比你高，那么看到我比你高，我就起骄慢心，那么看到我比你差，我就起嗔恨心，起嫉妒心。那么这经典的语言文字不仅不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解脱，反而在我们来说变成一种戏服。好，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对了，就像拔火自烧啊，这火本来是要烧这个财的，烧这个烦恼的心，但是却把这火反过来转个头来烧自己的这个法身啊，那这是不对的。就像我们看古代的那个例子，提婆达多他日诵万偈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一天能够背诵一万句偈颂，那不得了啊，那个相当多的这个相当多的字啊，比如说一句偈颂，比如说就算七个字的，七是28，那就28个字，那一万多个偈颂，那等于一天能够背诵好几万个字啊，那就那个记忆力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看提婆达多最后堕地狱里面，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听闻的那么多佛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求取这种世间的功名，就世间的这种力量啊，所以他才学这么多。那么在临济禅师的开示里面呢、有人问那个临济禅师说啊，这个你们禅宗的人，也去那个说这个，也去思维实相，去研究这个实相的道理。那我们学教的人呢，也是研究去思维这个实相的道理。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那么临济禅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